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住在罗埃人已经12年，今年第13年了。过去有好多机会来过你们贵教会里头，参加会议，参加了好几次那个联合的聚会，包括蔡泉聚会，还有那个圣月的崇拜，也跟大家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熟悉。在我们当中甚至有我的学长的在谢昌里弟兄是我的学长，还有郑崇平弟兄也是跟我同一个教会的，所以非常的亲切。还有一些在罗埃伦就跟我一起配搭的弟兄姐妹，我不敢一再提了，恐防会漏掉一些就不太好意思。但是今天能够回到大家当中，心里面第一样要讲的，在讲到以前要讲的，就是用2-3分钟分享一下美国华府的动向，希望大家为这样子的一个的福音机构，一个服侍众人的众华人教会的福音机构里面每一个同工去祷告。在今年的年初，我获得美国华府的董事的邀请，在今年的1月1号、2号到洛杉矶，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的思想在前面的道路，他们就跟我一起领受神自己的呼召委任我成为现在的从2月1号开始的美国华府的副总干事，也是准备明年4月4号到8号在巴西的圣保罗城开第3届的北美华人福音宣教行动大会的时候在揭幕礼结束的时候有就职典礼。那么这个请大家纪念明年4月4号到8号在巴西的圣保罗城。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做携手同心，福音遍传中南美。所以我们盼望用了一些时间，在今年的5月底到6月初我们有3位负责人，就是林牧中牧师，现任的美国华府的总干事，还有这一届的福音行动大会的主席周继义长老，是巴西圣保罗城的一个的华人教会的长老，还有我。我们花了25天的时间，从巴拿马一直到委内瑞拉，那么我们去了9个国家，探望当地的各个的教会也问到当地华人的需要，做了一些调查。我们盼望能够在从今年的6月到明年的4月的时候，能够动员在北美华人教会的资源，去帮助中南美洲福音事工的继续的发展。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神自己的手已经在过去很多年在那边使用中心的宣教士在哪里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但是这一次我有机会到秘鲁，只是2-3天，我就发觉秘鲁在哪里福音的荷塘非常的大但是华裔血统的就是华人呢，就是还没有跟秘鲁人他们的血统混在一起的华人就有30万，那么跟秘鲁人的血统混在一起的大概接近100万，但是在当地只有3个华人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华人教会在秘鲁的还是一位只有华人血统却不能够讲中文的 Reverend Louis Wang 王牧师，他看起来真的是道道地地的秘鲁人甚至连英文都不会讲，他只会讲西班牙文。他的师母也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南美洲人，所以他的师母呢 能够用英文跟我们沟通，但是王牧师师母跟他四个孩子却是非常爱秘鲁的华人，他们尽心竭力在哪里服侍。他把一个的学生，一个奉献的弟兄差派到巴拿马里头，叫做刘武阳啊，弟兄在哪里学习，盼望三年学习以后呢，能够回去跟王牧师配搭牧养中文堂。那么我有机会在巴拿马啊教书，能够啊看到刘弟兄。那么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还有阿根廷。阿根廷的华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七间的华人教会，福音发展非常的迅速。很多年轻的夫妇他们开那个杂货店啊，丈夫开一间，太太开一间，在赚钱方中当中没有问题，但是呢在灵性方面却是非常的干渴啊。所以我很简单跟大家呼吁，请大家纪念啊，这个行动大会呢为啊联合加拿大跟美国的华人的教会啊，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啊，需要把它 update 啊。美国大概有1500间的华人教会跟查经班，加拿大大概有600到700的华人教会跟查经班。那么神给我们在北美这么大的资源，但是呢也看到福音不单只是往西走，到欧洲，到中国，到东南亚啊。最近这几年神也将一个很深的感动，北美的牧长叫我们把福音上南全。所以呢美国华福现在在印一个刊物叫做向南走，所以我也希望那个刊物来的时候能够请他们特别寄给贵教会。那么谢谢大家给我一点时间跟大家见面，也谢谢大家可以纪念这里的事工。还要讲一句话补充，有人问我美国华福，我们知道那个办事处一直过去20年来都在洛杉矶，那么将来的动向怎么样？那么我不知道将来的动向应该在神的手中，但是我知道可知的未来，我们董事会跟我有这样的默契，会把总办事处搬来 Boston， 那么最有可能是在 Framingham 的地方。下个礼拜主若许可，我会去看何洛珍牧师，跟他看看那个办事处的可能性。所以最重要的，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们需要有传习间的秘书，我们需要有义工，有很多的事工在东岸我们是刚刚开始的，但是在西岸的话美国华福，实在应该讲北美华福，北美华福的前身比世界华福更长久。所以呢在那个顺序来讲呢，是先有北美华福，然后再有世界华福，然后现在呢就是美国华福跟世界华福跟加拿大华福是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谢谢大家给我一点报告。那么我们一起的祷告，准备我们的心领受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真的往往用你自己的旨意去拣选，你拣选了这个教会成为在波士顿郊区里头一个明亮的灯台，你也拣选一般对于美国华福有负担的那些董事，他们一方面是教会传道人，一方面也是一区的董事，他们在过去20几年忠心耿耿地服侍你。主啊，我们现在也将这个美国华府的前面当跑的路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深信你会把你自己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也深信这个华府服侍众教会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基督教的福音的机构， 会慢慢更多的与各地的华人教会联络，与各地的查经班联络。我们求我们的主，在这个你快要回来的时候，你使用我们，你催促我们，你动员我们。主啊，求你以下也这则你这个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那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阿们。我刚刚从东南亚有23天回来，所以我就盼望预备这个信息跟大家讲，是以弗所书4章1到16节的。我的讲题叫做细手同跑成长路。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想到印度有一个很出名的人 Mr. Gandhi， 就是甘地先生。他是印度的民族英雄，他是印度的圣人。有人说他差一点成为基督徒，但是却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所以曾经有基督徒尝试去追究那个原因，去问甘地说，他说 Mr. Gandhi， 请问你基督教在印度传开最大的拦阻，请问你是在哪里？你知道甘地虽然很温和，但是讲话也很直接。他说，我告诉你，基督教在印度传开最大的拦阻就是你们基督徒的本身。哇，他讲这句话很直接，也给我们当头棒喝。他在讲什么呢？大家都会知道，其实他是讲到在印度要建国的时候，要赶走那个英国人的统治的时候，印度本来很多的宗教，但是他们都联合起来，好像看到基督教特别是基督徒没有很一致的联合，很同心。尤其是在印度有各种的差位在哪里，往往是四分五裂，缺乏合一的精神。我不知道甘地所讲的有多对，但是我有一样事情我很知道的，就是很多人像甘地一样，他们对圣经不是很熟悉，他不是常常像你我每天看圣经，但是他却有很多机会每天看基督徒的行为。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在行为，在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对不对？阿们，不阿们。是这样子吗？人家要读的圣经就是我们了，我们是行走的圣经，我们是活的圣经。当他们读到我们的生命，读到我们的行为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说，好，我要把圣经翻开来看。我看保罗写他的书信也是这样子，他写他的书信很平行。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用了前3章来讲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第1章他讲到神自己的选召，讲到神自己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第2章里头很出名，讲到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罗马书把它再讲是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第3章里面也讲到在教会里头基督徒需要彼此的欢心，并且细手的合作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传福音。所以以弗所书第3章讲到福音的真理是很扎实的真理。但是以弗所书假如只有前3章就很糟糕了，虽然有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但是还不够，还要推前多2-3步就来到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所以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4章，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一开头的时候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为主被囚的 劝你们。保罗没有说我是大使徒，我以大使徒的身份来教训你们。他一个很谦卑的态度，现在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大概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知道这个是监狱书信，所以他说我为主的缘故，现在在监狱里面劝劝你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周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相亲这个字啊，就是对等啊。什么是对等呢？好像一个天平一样，这里有半磅重的东西，这里就要有几盎司啊，一盎司啊，这样子才对等嘛。我们中国人说，哎，我们不用磅的，半斤与八两，这样子也是平行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神自己呼召的，是个小基督，那么你的行为、你的生活也要对等。所以保罗将一个这么重要的真理，在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但是一个人怎么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老实讲，你我都没有办法一生做到的。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以后在以下几节的经文里面说，他说就是要有合一的表现。若要有合一的表现，需要有合一的恩典，这个是神给的，在圣灵里面给的。不但是神给我们有合一的恩典，我们也有合一的条件，需要有四个很重要的合一的要素。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谦虚、温柔、忍耐、宽容。什么叫做谦虚呢？做一个比方，我们现在戴手表啊，男士手表都戴在碟里的，但是从前不是啊，从前是一个 pocket watch， 我们叫它在戴表啊，或者是舵表，把它藏在里面。谦虚就是这样子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要让别人感觉到你比他了解的更多，懂得更多。但是当人家个个不懂的时候，人家在问的时候，你就好像一个代表那个 pocket watch 一个舵表一样啊，代表一样拿出来，然后告诉人家哦，现在是11:04，这个就是谦虚。在众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才出来做一些事情。不单只基督徒在行事为人当中要谦虚，还要有温柔。温柔按照原文里头有一个和字啊，那个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写，但是这个谦虚与温柔在原文里面有一个连接词，就是和，谦卑和温柔，告诉我们说谦卑跟温柔是双胞胎啊，很相像，也一起的出现。可是温柔啊跟谦卑有一点不是完全一样，就是个温柔这个字的本身其实一个中性，是一个阳性的字，是一个很强的字。我做一个试验好不好？你上面以后出去，你告诉一个弟兄，你说某某弟兄啊，我发觉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温柔，他怎么的样的反应？可能他脸红了，他说你才是温柔了，他以为你讲他很女性化呢，不是这样子。这个温柔是个阳性字，温柔不是好像一坨的东西，或者是一块地毯摆在外面，摆在那个门口随便人家捡它的。温柔是一个很有效的药膏药，或者是那种的药膏贴在那个伤口里头，让那个伤口很快能够痊愈。 温柔又好像一匹的骏马，跑得很快，在平原里头，但是却是接受骑在马上的主人的约束。温柔又好像是一个吹过的凉风，使人家感觉非常舒服的。以上三样的东西，三个比喻都表示温柔是一个很有力的东西，但是却经过有调节、有控制、有驾驭的步骤。第三样就是忍耐，忍耐，我很喜欢中文那个字“忍”这个字，就是一个利剑摆在心房的上面，痛不痛？当然很痛，很痛。但是这个忍耐，中国人做字就告诉我们说，一个有忍耐的人，无论在什么的情况底下，都不能够以气用事，要很小心约束你自己的感情，约束你自己的脾气，不能冲动。英文有一个字讲到忍耐，我很喜欢的，常常记在这里，就是 long suffering， 这是一个长久的忍耐。长久的忍耐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家里面有青少年人，你叫青少年人跟从前很不一样，从前都很乖乖的，都是乖乖牌，但是青少年的人都不是了。我家里有三个，我就知道，哇，就令父母感觉到自己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自己不及格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在他们成长的当中需要我们长久的忍耐。有的时候我们在父母做事好像的很成功，但是在家里孩子的面前，有的时候他们不小心说，你对电脑，你对这些东西真的是太笨了，他常常形容我们很笨，我们也觉得自己有一点笨。但是不要紧的，这个神要我们学习谦卑啊，尤其是我们在外面在教会很成功的人，为在这些青少年半役的时期叫我们学习谦卑，就是长久的忍耐。长久的忍耐，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上班，你知道现在是公司的事，那个公司的那个占优了，不是我们打工的人占优了。一个长久的忍耐，就是好像你有一个上司对你有无尽的要求，你怎么做他说还差一点，再努力一点。长久的忍耐也好像你搬进一个很 picky 的邻居，他总是感觉到你有一些不对劲的，草又太长，这里的狗又不可以跑过来，反正常常跟你刁难的。我们基督徒需要长久的忍耐。最后合一的条件，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宽容。宽容的意思就是宽宏大量。我们常常说丞相的肚子里头能够什么撑船啊，我相信我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胸啊，就是有容人的气量。有的时候我们很奇怪的，在教会里头小小的时候大家很宽容，但是到教会大了，建堂了，扩堂了，有的时候我的经验是自己经历的，更多是别人告诉我的。当教会大的时候，我们更加有宽容，免得进入撒旦的诡计。一个宽容的人给我们看到我们宣不了什么，因为神怎么宽容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别人。一个宽容的人常常不跟别人斤斤计较，不纪念别人对自己的不起的地方。在你我过去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被一个人无情无理的背后的面前的批评，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说我要反击，我要给他看，我不是好欺负的。但是主又用很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说，你要控制你自己的脾气，你要宽宏大量， 因为我要你学习就是谦卑、温柔、忍耐、宽容、释满的功课。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合一一定要有什么圣灵的果子。刚刚所谈的这是圣灵的果子，有圣灵的果子我们才能合一。所以合一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生活行为上要有四种的表现。然后接下来保罗更劝勉我们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我唯一的心。问题我们有没有竭力，我们有没有尽个力？有的时候你要合一，好像罗马书所说，若果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换句话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无论你怎么努力就没有办法，但是你不要失去那个基本的那个原则。但是在这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竭力，你有没有尽个力量，你有没有行你当行的第一步呢？圣灵已经把合一给了教会，我们的责任不是创造一个合一，我们的责任是竭力保守圣灵给我们的合一。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和平就是 peace， 跟这个和睦是同一个字。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换句话说，我们假如要跟别人能够和睦，必须要跟主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你要有基督的平安和平在你的心，你才能够跟别人和睦，你才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是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们讲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下去，保罗很有见地的告诉我们，他又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教会要合一，除了信徒有主观的经历，那个主观的经历是什么？用谦卑、温柔、忍耐、宽容，并且用和平去维持，但是不停在这里。但是保罗说，教会要合一，除了有主观的经历，他接下来讲，他说不能没有客观的标准，没有客观的真理，否则我们讲合一只是说，哎呀，我们大家让一步吧，我们就算了吧，什么事情呢，就得过且过，不了了之。不是，其实教会真正能够长期的合一，还要建立在客观的真理条件里头。保罗以下虽然讲到这个信徒生活的应用，但是他给我们讲到合一的七个义，还有四个众人，这个很重要。第一个义是什么呢？他说身体只有一个。请问在以弗所书，当保罗讲到身体是讲什么？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相信是几节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个一个身体是讲到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竭力保持他的合一。我们不能分裂教会，分裂教会怎么讲都是不对的。我这一期有机会跟林牧中牧师25天一起的去旅行去探访，那么呢我们有机会彼此交通了。他交通一件事情我给大家参考好不好，他说大概20几年前他有机会被请到东南亚一个地区主领一个人和教会的夏令会，那一次的聚会大概有600人、800人，很多。但是那个夏令会呢，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样子哈，刚好碰到礼拜天是一个月 的第一个礼拜，那么很多时候就怎么样啊，就是守圣餐啊，他是大卫的讲员啊，所以呢当然在讲完道的时候守主餐了、啊。所以林牧众牧师说，我们有800多人，大卫叫我带领大家守主餐，那么我们唱完这首诗赞美唯一的根基以后，我们请大家预备你的心守圣餐。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敢告诉你是哪一个中国大陆里头的一个的教会，但是有这样的人，你听你就知道。就有一个弟兄跑上来，他就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到别的房间里面，我们剥饼，我们不跟大家一起守主餐。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林牧众牧师就很急了，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合一的，假如你感觉到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守主餐，我告诉你，我们唱完这首诗，我们就一起过去一起守主餐。假如你感觉到我们这里都是基督的身体，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唱完诗请你每一个都留下来好不好。然后他说，我大胆地告诉你，谁有这样子的能力，谁有这样的身份，敢分裂基督耶稣的身体。他讲完以后，他就不是吵架，他只是按照圣经的真理，他就唱完诗他就安静。我告诉你，那天没有一个人离开，感谢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合而为一的。还有一个圣灵告诉我们说，圣灵只有一个，住在你心里面的圣灵也住在我心里面，所以我们就同感一灵，所以我们就能够合一。不单只一个身体，一个圣灵，还有一个盼望。当我们有共同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有共同的目标。我相信你们的教会今年一定有目标，有教会的主题，让我们教会这里400-500人，还有我们的英文堂，就朝着一同的目标前进。一个的盼望，在圣经约翰一书3:2说，主若显现，我们必向他，也必见到他的真体。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将来耶稣再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连约翰也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必向耶稣基督。这个好不好？非常好啊！我们不是向某一个人，我们向荣耀的耶稣基督。这样的盼望使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战战兢兢，非常感谢。还有我们有同一位主，同一位主。你知道当保罗写这样的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罗马的皇帝叫做西撒，西撒的意思就是该撒，我们广东人不这样讲，大概讲国语的人也不这样讲，该撒就好像该杀该死，对不对？但是西撒这个字在那个希腊文里面说 He is Lord， 他是主。所以他说，当你叫我做西撒的时候，就表示我是主啊！你要记得，你在地上只有我是你的主。但是保罗说不是，当我们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我们要记得 Jesus is our Lord， 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当我们有这样共同的任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合一。然后第五样是一信，一信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信同一本圣经，我们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弟兄姐妹请留意，我住在罗埃伦，在过去很多聚会被人家敲门，耶和华见证人摸门叫，这个深晚也有两个年轻的姐妹20岁来敲门，然后我说对不起，我很忙，我现在在做一些东西啊，我是牧师，请你到别家，我有好像有点不太好啊，叫请他到别家。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诶， 你是牧师又怎么样，我跟你有共同的信仰。我说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了。我说好，我们一起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请你也翻开哈。约翰一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说亲爱的姐妹啊，你知道这个是弟兄姐妹了啊、哦！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这样念他就马上哦，你是不是说我是假先知了？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就是出于神。我说耶稣是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啊？他说或许不知道。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当然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嘛。然后我再续念，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哇，他们听到的时候就说我没有空了，我要离开。我不是说用这样的话来骂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假如你说我们是基督教，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信仰，好，我不跟你争，我打开圣经跟你好好的看圣经。所以一信是很重要的。最后是一个神，在这里保罗说上帝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句话是非常有深奥意义的，他用了四个众人。很简单，我们的神是众人的父，很容易了解，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不是单单你的父啊，也是我的父啊，因为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容易，对不对？另外超乎众人之上，那么我们中文呢常常用就是上帝，他是高高在上，他是掌管宇宙，他是创造宇宙，所以他是上帝，所以超乎众人之上，也冠乎众人之中。神自己的作为始终没有离开我们，不像有一些人所说神已经死了，神没有死。英文所讲的历史就是 history， 对不对？ history 他的故事。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在神的手中，他的拯救，他的带领，他的道成了肉身。我们的人类的历史是上帝手所写的故事，所以就是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在这里最简单的了解呢，就是呢他以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啊，教会是基督耶稣啊，是神的殿，他住在我们当中。在这里有四个众人，请问四个众人是讲什么？不是单单指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周围的教会的信徒，也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在这里四个众人包括你我，也包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以教会的合一，一方面要有客观的神学基础，我们刚刚讲过七个业四个众人，保罗在这里有意无意把七那个字给完美，一个完全的数字，把三一神官圣父圣子圣灵，还有讲到所有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包括在里头，非常美。教会的合一其实是大家都追求的。曾经有一个很浪漫的人，他很 romantic， 他跟你我一样，有的时候很常去逛书店，他逛一个书店看到一本书，那本书说 How to Hug， 他很喜欢，马上进去。他说我要学习怎么拥抱，怎么拥抱我的太太。但是当他进去的时候，他却是很失望，因为那本书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第七卷 Volume 7， 是从那个 H 的 How 一直查到 H 的 Hug， H-U-G， 是跟怎么拥抱没有关系的，只是讲这个字而已。所以他非常的失望，没有买那本书就出来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是一件事情，世界上很多人他们很孤单，他们要学习怎么彼此相爱。他听了有人说要学习彼此相爱，最好的地方是到教会了，教会的人最懂得彼此相爱，他都去教会来到我们当中。若果他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我们每一个都好像一步一步的圣经的词典，非常有学问，冷冰冰的，倔里面有鞠躬的，很冷冰冰的，然后他就离开，他就会觉得哎呀，连教会也没有爱，他就会很失望。求主将我们把这个教会合一的理论与实行就在我们今天，就在我们每一天实行出来。在接下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神不但只喜欢信徒能够合一，也告诉我们一个更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要多元化的表现。我们以下从第七节一直读到十二节里头，就看到信徒不但只有合一的一方面，也有多元的一方面。在你的 NIV 的圣经里头，在这里有一个字，就说但是，所以第七节应该这样翻译，但是我们个人蒙恩，就是叫做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在这里他用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从前他讲到教会要合一，要 unity， 现在他要讲到教会要多元 diversity。 所以一个教会一方面是合一的，一方面是多元的。所以从第七节到十六节，你数数看，在你的中文圣经用了很多次讲到歌，比如说歌人、歌样、歌境、歌案、歌集、歌体，六次。所以神做人呢，应该说不是给我们大家一同的本领啊，他给我们有不同的地方啊。在我们看来，其实大家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有煮饭的恩赐，有的人有关怀的恩赐。这样看起来我们教会就多元性。神有一个目的，他不是要我们有一样的能力、一样的本领，乃是由我们把他赐给我们的恩赐都应用出来。好像今天我们有弟兄在祷告当中也是这样的祷告，对不对？将我们的恩赐要应用出来。因为恩赐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恩赐乃是来服侍圣徒，能够来建立教会。在这里保罗更进一步讲到教会的多元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图啊，在第八节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在这里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图啊，是他们当时候就很明白了，我们需要一点点的解释。就是当时的罗马的将军啊，到外面打仗，打赢了，掳掠了很多的东西回来，他回到罗马的京城的时候，或者是回到他故乡的时候，很多人假道欢迎他，他就会怎么样，拿一些他的战利品分享给欢迎的人。在这里保罗不停在这里，保罗是讲到今天复活的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后，把各样属灵的恩赐从撒旦、从仇敌手中掳掠回来的一切的胜利，他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的教会是有各样恩赐的教会。第九到第十节讲到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升天，我就不打算长期的再讲。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从十一节里面保罗提到有四样的恩赐，四样很帮助教会的建立的。第一样就是使徒。什么是使徒呢？撒一来讲是讲到十一门徒啊，十二门徒加上保罗，广义来讲带着耶稣使命 出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工作，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那么他也讲到有先知神话语的代言人，从神里面领受启示又教导圣经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4章1节说的。第三样他讲到传福音，我在 中南美洲看到有很多宣教士，他们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他们讲到他们教导很多人信主。最后他讲到有牧师跟教师，在原文里面牧师跟教师是用同一个连接词连起来的，有一个合字，而且是同一个定冠词的。换句话说，牧师跟教师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具备两种的恩赐。那么牧师是什么恩赐呢？牧师就是 shepherd， 这是牧羊人。教师呢就有教导的恩赐。假如这个原文这样子的解释是对的话，中文的翻译是最好。又有牧者的心肠，牧养的恩赐，也有教导圣经的恩赐，所以我们是牧师。好，这个是翻译的非常好。但是我又问你，这四样恩赐是不是很重要呢？我告诉你是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有机会去就是摆那个拼图啊 ，jigsaw puzzle， 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拼图？有的有3000块的。那么这四种恩赐啊，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就好像我们去那个大拼图的时候啊，有3000个，你怎么把这个图完成呢？我告诉你，有办法，四条边。我把四条边定准以后呢，然后就把往里面把它放到最后就放成功了。你是不是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这样做。但是呢，你知道建立教会这四种的恩赐就是这样子。当教会在建造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恩赐，但是在建造完的时候，你说这四种的恩赐重不重要？不是最重要，因为那个大前提已经出来，大图啊已经出来，反而离我最重要。你说哎呀，我只是一个小的帕手，我把它收起来，你看看你的拼图里面3000块5000块，假如没有几个洞是很难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都要用你自己的恩赐。在这里讲到这些各样的恩赐要成存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度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知道神要我们教会的成长，我们一定要携手合作。在教会当中不能够说只有几个人很长进，别的人不长进，不能。因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自己的计划当中，要不是只是一直停留在一个很幼嫩的信仰的地步，我们不再是小孩子，我们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我们要上一个被建造满有基督身量的身体。在这里我的时间差不多，让我举一个例子把它讲一讲。在美国的中南部我去过，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稻田、和田，不是很高，大概4尺高的稻田、和田。有一个家人，有一个孩子很喜欢打棒球，他就在那里练球。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把一个棒球一打，就打到那个稻田里头。你记得孩子4岁，他的棒球就是他的命，所以他钻进去就要去找。但是你知道他钻进去不但只找不到那个球，也找不到路回到他的家。所以一个小时以后呢，他的母亲发觉了，诶，我4岁大的孙女到了哪里了？不知道。后面这么大的一个稻田，他就叫几个孩子进去找，找了一个多小时，找到 找不到，当然找不到，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所以他很急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是秋天冬天，晚上会很凉的，会很冷的，会甚至有的时候零下的，所以他叫附近的村民替他们这个山川的朋友一起找，拿起火把来找，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他们叫烧那个警察局啊、消防队啊来找，一直找到半夜都找不到。结果有一个人提议，他说：“我们这样找不行啊，我们围到原地，我们手牵手一起这样扫过去，用脚来踢的，我们一定找到。”结果十分钟不到，他们找到。他果然踢到一些东西，拿起来，这是硬硬的砖泥，硬硬的。他妈妈把他抱起来，来不及了，他的砖泥已经死了，他的砖泥已经死了。所以他的妈妈在哪里流着泪讲了一句话，大家又听到，他说：“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一起携手同心的来找？我们一定能够救回我们的砖泥。”各位弟兄姐妹，在外面世界很多人就好像砖泥一样，他们时尚，他们寻轮，不是我们一两个人就能够做出来的，把他们找到基督里面，要我们携手合作，让我们现在不要一个一个的去自己做自己的传福音工作，好不好？我们要联络众教会，我们要联络众信徒，携手同心，一起成长，一起传福音。这个是我在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愿上帝祝福你们的教会，也愿上帝祝福今天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